各位天韵舞春风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来欣赏好诗好词的时候了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所写的诗。白居易字乐天，是中唐时有名的大诗人。他晚年学佛，常常往来香山寺一带，因此又号香山居士。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明白，广受男女老少的喜爱，并和元稹一块提倡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新乐府运动，影响尤其深远。新乐府运动就是主张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生活，必须来自于生活中的体验，以便反映这个时代的特色，这在当时以及后代都获得很大的回响。白居易的一生诗名满天下，受到举国上下甚至国外的推崇。据史书中记载，曾有西域国家的宰相托付前来大唐做生意的商人，以百两银子的代价在市面上搜购白居易的诗作呢。而他的诗文在那时甚至可以像货币一样的流通。书中也记载说，村路卖鱼肉者，俗人买以胡椒半尺，士大夫买以乐天诗，意思就是说，在鱼肉摊上，一般人会用丝布去换鱼肉，而读书人就用白乐天的诗文抄稿去换鱼肉。他的声望之高，极受欢迎的程度可见一斑。今天所介绍的就是他脍炙人口的名诗《问刘十九》。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，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。绿蚁就是酒面上浮起的绿色泡沫，新醅酒是新酿的米酒，在还没有过滤时，酒面上会浮起一层细如蚂蚁、色泽微绿的酒渣，所以叫做绿蚁新醅酒。而红泥小火炉是准备温酒用的，炉里嫣红闪动的火光，映着碧绿清香的美酒，画面是多么的温馨美好啊。在这个冬天的时节里，万物衰败凋零，寒气逼人，而傍晚的这场暮雪就好像要纷纷洒洒地飘落下来了。这时想问问好朋友刘十九，是否能一起围炉小酌，促膝夜话呢？同样是喝酒，情趣却大有不同。历史上李白的《独酌无相亲》带着遗憾，苏东坡的《把酒问青天》又是多么的高冷啊。而这首诗却像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首歌，言语平淡，词句含蓄简练，品味起来却情味盎然。整首诗明亮而温暖，真是一篇耐人寻味的佳作。其实就像是人生，也是越简单越好，您说是不是呢？ 白居易出身为寒，刻苦读书，在28岁时就考中进士，一举成名，十分得意。一生为官，一直到了44岁时，因为宰相武元衡被刺杀一案，得罪当道，被贬为江州司马。这是他政治和创作上的重大转捩点。从此，在沉郁中，他寄情山水，诗作渐转为不问世事的风格。到了晚年时，更隐居洛阳，皈依佛教，过着潜心修行的日子。在盛唐前后，朝廷百官和文人大多修佛，而有些人在修行中能够知道前世今生的因缘关系，白居易也是其中之一。这也是他修行中很有趣的部分。他的《白香山集》中有一首自解的诗里就写着：房船往事为禅客，王道前身因画师。我亦定中观宿命，多生债负是歌诗。诗中是说着唐朝著名的宰相房太尉前世是个修佛的禅师，而大诗人王维前身也应该是个画家。我也打坐入定，用宿命通观看前世，结果发现自己在累生累世中和诗歌有着不解之缘，还欠下了不少的诗文债呢。可见白居易这个时候已经修出了宿命神通，而他的诗歌才华也是在累世转生中不断的累积而成的。所以白居易在16岁时就能写出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的千古名句啊，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这也为历史上的天才找到了最自然的解释。而这种说法也已经被当今轮回转世的科学研究所证实了。在宋朝的《太平广记》中就有一则故事是说白居易的。话说有一艘商船因为暴风雨迷途，在大海里飘荡了一个多月，最后来到了一座海上的大山。大家惊喜地上岸后，看到山中长满了奇花异草，美如人间仙境，还发现有一座壮丽的寺观，也碰到了一位道士打扮的人，他的胡须眉毛全都白了。道士亲切地说：诸位皆有奇缘才能来此蓬莱仙山啊，山中胜景很多，可别错过了。于是就叫弟子带着他们在寺观内游览。山上的建筑有如皇宫，金碧辉煌，光彩夺目，大殿之后并有一座座的庭院，门口都写着主人的名号。当走到最后一间时，看见院门却是锁着的，从门缝中往里一瞧，只见满庭都是不知名的珍贵花朵，堂上有一个空着的座椅， 以上的坐垫刺绣精美。有一位商人问道，这么美的地方，不知道是哪位仙家的庭院呢？道家弟子答道，这是白乐天所有，主人现在还在中国，尚未归来。白乐天，哎呀，那不就是鼎鼎大名的诗人白居易吗？商人们回来后，就把这事儿传开了。后来白居易也听到了，还因为这个传说写了一首诗：吾学空门不学仙，恐君此语是虚传。海山不是无归处，归极阴归都率天。都率天是弥勒佛造的一层天，白居易认为他是学佛的人，所以最后应该是归于佛家的世界，而不是来源于仙道的。然而人在世间就像入了迷途，谁又真正知道自己的前世今生呢？也许我们都是下凡的神仙呢。故事就讲到这里了，时间过得真快，又到了我们要说再见的时候了。愿下次再相见时，我们的身心都越来越美好。谢谢收看，再见。